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马太福音26:31-35。马太福音26:31-35，我来读。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阿们。世上有很多相见，有家人相见，邻里相见，师徒相见，朋友相见，还有公司上司和同事之间的见面，有终生延续的见面，也有在限定期间内延续的相见。由于文明的发达，越过一个国家内的见面，扩大为地球村邻里之间的相见，由来已久。如此的相见都是人与人之间的相见，除了人与人之间的见面之外，还有人与生态系统的相见，生态环境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见面。但是最近，比起与有呼吸和生命的相见，与 AI 的相见更接近于我们的生活。保持距离的日常，通过互联网和智能机器的相见更快更自然。在词典中搜索 AI 的话，定义为具备人类智能拥有的学习、推理、适应、论证以及功能的电脑系统。随着技术的发展，在不知不觉当中，人工智能深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现在机器人手术用无人机配送物品，吃机器人送的食物，乘坐自动驾驶汽车，都已经不再是陌生的事情了。还有为了不习惯使用智能手机或网络的人们，无需复杂的操作，可通过语音识别便利使用的设备正在积极的更新换代。目前 AI 是众所熟知的用语，但叫 AI 用语的萌芽时可以追溯到1956年。据悉，在美国达特茅斯学院举行的会议上，首次介绍了 AI 这一词。当时几乎不可能制造具备与人类思考能力类似能力的 AI。AI 以多样优质的数据为基础进行学习，并实现精巧化。当时数据量绝对不足，硬件的能力也缺乏，帮助分析庞大量之数据的能力。萎靡不振的 AI 研究从1990年代开始，随着互联网上各种情报积累， AI 学习数据的基础奠定了。通过 IBM、 谷歌等企业，人工智能等技术不断进化。2016年，英国的人工智能开发公司渊慧科技有限公司的围棋软件和韩国的李世奇九段的围棋对决，成为全世界宣传 AI 的契机。最近引起关注的元宇宙是在虚拟现实里，人们可以体验到与实际一模一样的技术，不仅是利用自己的化身享受游戏或虚拟现实，还发展成了可以与现实一样活动的技术。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事情，可以在元宇宙里不看别人的眼色，随心所欲的实践。这刺激了现代人的好奇心， 虽然很期待什么样的人工技能技术在以后我们生活的世界里会有更多应用，但在另一方面，与期待相同的还有担忧的部分，因为与人工技能技术的相见可能加快我们生活的节奏，也会变得更舒适，但人工技能技术不仅会夺走我们人生的各种领域，还会夺走我们的时间、心灵和精力。在人类历史上记得的最美的相见是什么呢？比世上任何相见都更美好的相见，应该是创造主和被造物之间的见面。亲自成为人的创造主和被造物的相见，是代表十二个门徒的事工期间与主见面的人们。他们和圣子神一起吃喝，一起笑，一起哭，但是他们当时没有认识到，在与圣子神共享饮食的瞬间，那个相见不仅是人类历史上最珍贵的相见，也是超越暂时性的，除了他们生涯的期间之外乃至永远的相见。耶稣基督为了赦免全人类的罪，成为逾越节的祭物之前与门徒们共进晚餐。那顿晚餐是主在地上度过的最后一顿逾越节晚餐，并且继续到了来给将来世代为了纪念主所制定的第一个圣餐。门徒们总是可以在耶稣身边听耶稣的话语，也同行于耶稣做天父的事情。他们有时感到惊讶，有时无法理解，有时感到害怕。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与门徒们的预想不同，他们开始无法理解向死亡奔跑的主。他们甚至误以为如果耶稣像现在这样继续做事工，包括他们在内，自己会成为这个世代最有势力的存在。最终出现了决心背叛与自己的想法背道而驰的老师。有的门徒将这个决心付诸了行动。尽管如此，耶稣毫不犹豫地为了饶恕世上许多人的罪孽，执行了他决定留学的计划。然后门徒们从主那里听到他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耶稣的话，听后不久还需要再次听到令人震惊的话。今天的经文31节，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主说要背上十字架后，没有说门徒们不要为主的离去而感到悲伤，也没有说你们也要跟从我。主预告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在这里韩文圣经跌倒翻译成了抛弃，意思是你们为我的缘故都会跌倒的意思。与主同行3年的门徒们确信耶稣是与他们自己有不同的存在，他们相信自己的老师是能够把以色列从罗马的压迫中解放出来的人，但是与他们的期待相反，他们目睹耶稣被军队士兵无力的逮捕的场面，门徒因为这件事而跌倒。门徒们背叛主的第一个原因是由于门徒们的软弱和对死亡的恐怖，但是主引用撒加利亚书当中的内容来解释门徒们跌倒的原因，说门徒们因主而跌倒的预言应验了。主令人震惊的预言门徒们会抛弃主之后，你传达了这样的信息，第32节，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先往加利利去。 翻译成复活的单词的原型是 agero， 是指在床、地板、死亡中重新起来的意思。但是今天的经文当中是主战胜死亡的权势，重新复活的主动词来使用。主不会停留在绝望中，而是说死后要复活，并且说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主虽然被逮捕死刑并面临死亡，但不会被死亡的权势所压制，而是复活后在陷入绝望的门徒们以先去加利利。这种预言是为了不让失望的门徒们在回到家乡加利利后遇到主的时候不要感到疑惑。在真实复活的主的坟墓里见到门徒的天使提醒他们说，主已经说在你们以先会到加利利，然后实际上主比门徒们先到了成为背叛主的那失败的现场。听到主的话，彼得对主的反应是第33节，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听了主的话的彼得保证说，不会如主所言，即使所有人都因为主而跌倒，自己绝不会跌倒。即使别人都背叛了主，但只要自己不会背叛主。他 听到了彼得豪言壮语，耶稣又说，第34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对豪言壮语的说 绝对不会背叛主的彼得，主明确的表示，不是一次而是三次你都不会认我。彼得否认主的时间就是对话中的那个夜晚，也就是今晚。希伯来人认为，鸡在凌晨12:30、1:30、2:30会有鸡叫。主使用鸡叫来强调，表示说明这一夜还不到这一夜，连几个小时都不过的时候，彼得就很容易打破自己的誓言。另外，在鸡叫三次以前，彼得会不认主，表达出彼得会彻底的否认主。彼得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容易破碎，如此软弱的器皿。彼得再次豪言壮语说，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彼得觉得以自己的意志和耶稣同死是理所当然的，即使处于必须与主同死的境地，他认为他都能够欣然选择死亡。所以他回答说，即使到了不得不死的情况，也不会否认主。彼得的这个回答应该是出自真心的，我不认为彼得是在说谎。但彼得当时并不知道自己是多么容易破碎，是多么软弱的一个器皿，不知道自己是多么一个软弱的存在。即使彼得其实说保证绝不会背叛主，但是凭着人的决心很难坚守信心。我们太清楚，单凭人的热情很难保持信心。信仰之路仅凭人的决心和热情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那么什么能够让我们保持信心呢？我们的信仰经历会 守住我们的信心吗？还是我们教会里的服事会守护我们的信心呢？两者都不是。只有神的话语才能守住我们的信心，只有神的话语才能够恢复我们破碎的根源并成为动力。我们听神话语的时候会有感动，也有流泪，因着受感动的话语，心里就会下决心。但是虽然认为我们会按照被感动的话语和决心去实践，但在现实生活当中，受感动的话语并没有守住我们。难道是因为话语的能力不够吗？不是的，即使我们听到话语深受感动，下定决心，如果这个话语并没有活生生的持续在我的内心，那么我们的生活就会必然与这句话语毫无关系。撒该在与主见面之后，他的人生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是什么使他发生了变化呢？这就是主先找到了撒该，主以温柔的视线来看着他，又与他一同吃饭。主的话语让撒该的心灵发生了变化。那么我们见到主的方法是什么呢？我想见主，马上就可以见到主吗？我们可以见到主的唯一的方法就是主先来找我们，那样我们才可以见到主的面。但是在我们还没有希望见到主之前，主已经借着话语先来找我们了。所以像撒该一样，把主的话语记在我们心里的时候，人生就会发生变化。只有话语在我内心的时候，才能让我领悟到不正直的我的内心。只有话语在我内心的时候，才能让我直视我内心骄傲的状态。只有话语活在我的心里的时候，才可以正确的分辨属神的和属世界的。只有话语才能够止住跑向不正直骄傲的我。只有神的话语才能够让我醒悟。虽然读话语，但如果话语没有活在我的心中，即使信主10年、20年、30年或者一辈子，这也会成为与我不相干的事情。如果在我的内心里面没有话语存在的空间，神的话语只是暂时停留在我内心而消失。我们非常清楚，不是信仰时间久就和主更亲密。彼得在与主最近的身旁常听到主的话语，心里面受过感动，也下过决心。所以当主对门徒们说会离开他的时候，彼得却说自己绝不会离开，并且保证绝不会背叛。但和彼得的保证不同，彼得他是容易破碎的软弱的器皿。但我们通过《使徒行传》3章看到容易破碎的器皿彼得的全新的面貌。在《使徒行传》3章里出现了彼得在门圣殿医治了瘸腿之人的事件，看到医治的神迹，人们蜂拥而来。彼得对他们讲道的大致内容是这样的：从一出生就是瘸腿的被治好，不是因为他自己的能力，犹太人借比拉多的能力无故杀死了主。讲道当中提及这件事成就了复活的耶稣基督的名。借彼得要求他们需要悔改，因为由于他们属灵的无知，没有认出耶稣而杀害的行为是错误的。又指明这一切也包括在预言的设立当中， 即使现在，希望他们悔改错误，接受耶稣为救主，接受神的救恩。进而，只有耶稣是在旧约里所传的弥赛亚，再次强调他是以色列人们如此苦苦等待的救主。根据神的应许，先派耶稣基督到世上，让亚伯拉罕的子孙犹太人回转，弃掉自己的恶行，传福音，让他们如此悔改归回。虽然豪言壮语地说自己和主一起死，但没有多久，彼得就背叛了主。这样的彼得怎能把一出生就瘸腿的人医治好呢？怎能如此自信地传达这个福音呢？这是因为彼得相信了耶稣基督之名的能力。如此容易破碎软弱的器皿彼得，怎么相信了耶稣基督名字的能力呢？是因为为了让主说的所有的话在彼得心灵里活泼地再现，主再次找到了彼得。因彼得治好了病人，见证主的复活的罪名，祭司们和撒都该人监禁了彼得。彼得听到了你凭着什么权利和谁的名字做这些事的提问，使徒行传四章十节这样回答：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众人都痊愈，是因为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并且在十二节又如此见证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彼得能够这么大胆宣布在天下人间只有靠耶稣基督的名得救，是因为他和已先到加利利复活的主相见了。和复活的主相见之后，彼得信仰的下半场才真正的开始了。在前半场，彼得总是要先走在主前面，看到走在水面上的主的时候，自己认为也应当可以走在水面上。在主第一次预告自己受难的现场，彼得又先说这种事绝不会发生，绝不应该发生。主说今晚你们都会抛弃我时，彼得很难过，说自己已经成为坚实的磐石，所以他又走在主的前面，说自己绝不会离开主。彼得常常在主前面，结果导致看到风浪害怕，只能落入海中。主听到有人指责他是撒旦，并且听到有人说他是绊脚石的话，他只能三次说自己不认识主。然而他亲自见到复活的主之后，彼得不同了。受难预告之后，被彼得责备的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不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听到这个话语的时候，理所当然的以为自己可以舍己跟从主。当他处于背叛者的位置之后，主所说的话语不是在他的头脑中，而是在他的内心作为。彼得前后书对于生活在苦难和逼迫当中的初代教会圣徒们而言，是希望他们以主的忍耐等待的心情，欢喜和喜乐参与基督的苦难的鼓励的书信。劝勉圣洁的客旅生活就是真正的 爱和谦卑的生活，尽管在行善当中受苦难，也劝勉人要努力做出好行为。停留在罗马的彼得，由于尼禄皇帝纵火诬陷基督徒放火，加重了逼迫的时候，不利圣徒们要忍耐承受一切。对于恳切等待主再临的基督徒而言，主再临延迟是因着主长久忍耐等待，希望所有人都悔改。又强调圣徒等待主再临的信仰是通过圣洁的生活体现，不要随着肉身的情欲生活，为了在主面前没有瑕疵，可以平安地站在主面前，劝勉信徒们要有圣洁的行为，并要在敬虔上竭力。彼得的鼓励和劝勉也是要我们聆听的话语。由于长期以来还没有缓解的新冠疫情状况，使我们生活在长期忍耐等待的时间当中，由于有些教友们感到生存的不安，再加上让我们全身感受到自然灾害和地球的气候变化，尽管如此，世人依然关注有多么长期健康，有多么高级，又有多么大声，拥有多少财富。尽管世上的热点是更健康、更久、更高级、更大声，拥有更多的财富，我们要作为名副其实的基督徒，不要随从肉体的情欲，竭力在圣洁的行动和敬虔上。我们不得不面对有多与少的差别的网络技术生活当中，然而需要我们记住的是，我们的时间、内心和精力不要被日常可应用的技术和界面而消耗。我们需要付出更多时间记住的正是永生神的话语。如果有什么是在神的话语之前，就需要我们分辨那到底是什么，分辨之后需要整理好内心，是自己努力重新站在话语面前。大部分教友们为了更接近神的话语而写圣经或者读圣经，如果只是单纯集中于写和读，需要查看读几遍圣经是否成了夸耀的成分，抄写圣经是否体现的是我的意志。只是专注于写和读，五本二一的神迹就成了圣经知识，成了我的夸耀，只是写明我的意志。在合上圣经的瞬间，放下笔的瞬间，我所读和写的神的话语要在我的家庭内、职场之内、信仰共同体之内活泼地发挥效力。我所读和写的神的话语要成为让我行动、成为恢复病态的世界的工具。通过容易破碎的软弱的器皿彼得，使初代教会稳固地建立起来的是神。同样稳固建立我们不安、害怕、软弱的器皿，重新稳固建立失去光彩的韩国教会的也是神。神为了通过我们成就计划，如今也引导我们来到话语面前。希望这一周借着神的话语体会重新恢复的恩典。主看到我们如此生活的一周，相信主会露出满意的微笑。我们一起来祷告。全能的神，总是满怀自信的彼得，虽然 豪言壮语说可以与主同死，最终却成了背信的人，是一个软弱的存在。再次告白，彼得如此的面貌正是我们的样子。常常说大话的我们，没有把教会建立为名副其实的教会。再次告白，我们被世上的热点消耗的时间、内心和精力，求神饶恕。主亲自找寻我们，给予我们生命、话语和使命。然而我们依然关心的是我们的夸耀、我们的意志，求神饶恕。求神让我们不是用头脑，而是用心灵体会，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为了拯救世上的更多人，如今也在等待的天父的内心。门徒们失败，亲自到加利利来找寻他们的主，感谢神建立我们这些容易破碎的器皿，作为福音的见证人。为了更好地承担这件事，求神给予我们力量和勇气，让我们尽全力把心灵缔造成主永远存在的美好的空间。如此，让我们更丰富地享受与我们里面的主永远的见面。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